好，我们再一次把这个读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蓝牧师。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们亲嘴问安，勿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弟兄们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蓝牧师，他今天向我们传讲的信息题目是你在蜕变中。好，蓝牧师请。
各位宣信堂的教牧长职弟兄姊妹，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在当中，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在疫情之下，那不论是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或者在线上的崇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就在今天早上，我们蒙圣灵的光照，那使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再次的得着激励。是的，这个世界是充满苦难的世界，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却是赐平安的主。那这个世界动乱，但是我们的主那依然不变。所以因此让我们那时时刻刻，那我们就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离开那上帝的话语。什么时候我们离开，我们的心就会茫然，我们的心就会失去了这个力量，也失去了目标。那我们感谢主，就在疫情之下，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弟兄姊妹，那虽然他们陷入了这个内心里面的一些的焦虑或者忧郁，但是感谢主，当他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祷告，他们读经，他们亲近主，他们再次的得着力量。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赐下他的话语，所以每时每刻都能够滋润我们的这个内心。所以一样的，今天早上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的思想主的话语。所以早上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你在蜕变中。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常常会在教会的这个崇拜结束之后，那牧师传有时候就会按照这段经文来给弟兄姊妹的一个祝福。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祝福里面带的就是一种内心里面的一种的期待跟一种的这个愿望。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我们要明白的就是，那这段圣经并不是每一个礼拜借着这个牧师的这个祝福好像成为一个充电器一样，所以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疲乏，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之后，最后神的祝福之后呢，这个牧师的祝福之后，那我们来临的这个礼拜就得着一种能力。那这是一种迷信的一种思想。那曾经我据说就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常常就是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就是他喜欢迟到然后又早退。但是每次当他早退的时候呢，他又很舍不得那牧师的祝福，所以他觉得这个祝福能够给他力量，以为说在来临的这一周里面就能够好像充电器一样，能够给他灵性上的充电。所以但是他又很想早走，所以因此他就先走到哪里呢？走到教会的走廊。那就在教会的走廊当中，当牧师祝福的时候，他就把头从走廊的那一个窗户把头伸进去给牧师祝福。那祝福完了之后，他就快快的就离开现场。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带着一种迷信的一个心态。那这不是一种的充电器，属灵的充电器，每一个礼拜之崇拜完之后，牧师祝福充电，然后我们就得着力量来过一个礼拜的生活。那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也知道保罗 的这个祝福的当中，许多圣经的这些祝福语的这些的当中，其实有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一种信仰或者信心的一种的宣告。那在三位一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父子圣灵的这个能力，那第一个方面呢，也是身为一个牧者他的一种的信心的一种的期待。那我们知道保罗，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那保罗爱这个教会，所以当保罗教导完，做一个系列的教导完了以后呢，就在最后给他们祝福。那这个祝福的当中，就是对他们的灵性成长的一种的期待。我想身为一个牧者都是如此，我们都有一个期待。那我们的期待不是单单只是外在，那我们的一些的事物的一些的发展，我们更重要就是期待弟兄姊妹的灵性那都能够成长。一样的，在保罗的这个期待的当中有三个方面，他的心愿有三个方面。第一，他说愿神亲自使你们成圣。那这里提到的就是成圣，那就是成长或者是成熟的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愿你们的灵魂跟身体，也就是你的全人都蒙神的保守。那不是单单在灵性，也包括神所创造的这个身体灵性各方面都蒙神保守。所以这是一个很完全的很完整的一种全面性的一种的成长。那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呢，那保罗的第三个愿望，他说经历基督的恩典。对的，读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愿神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不能够离开上帝的恩典。那我常这么说，就是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都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度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保罗那对教会的一个心愿或者是一种的期待。当然保罗的心愿也是上帝的心愿，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三个心愿的当中都离不开神对教会的那这一个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个你在蜕变中的时候，提到你的灵性的成长的时候，那盼望我们也能够把保罗的这种的期待那化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期待。所以因此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属灵生命成长或者是成熟那有一个满心的一种的期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期待并不是一种幻想，那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是我们做不到的。那我们如果一直想要在做不到的事情上想要期待它能够得着的话，那是一种幻想。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都是很实在的，那从来没有一种的幻想在里面，而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期待呢是凭着神自己的心意来追求的。所以当我们也明白，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以后，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动力的生命，那并不是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不是一个静态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性一定要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在动态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动态的神，那他创造万有，他也护理，我们也常看见他在引导这个世界历史，也引导教会，引导个别的信徒。那我们的神简单的说，他是一个不断的在动的这一位神。同样的，他今天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了我们，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一个基因，那这个属灵的基因当中也是一个充满动力的，而且这个动力是可以迈向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种的改变。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当我们翻开我们周刊的时候，那周刊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讲到的大纲的上面有三个图案，那就是讲到一个毛毛虫，那我们看见它怎么样破茧而出，然后成为一只蝴蝶。那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毛毛虫长得是非常的难看的，但是经过在这个茧的里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它破茧而出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只美丽的一个蝴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变得更加的美， 当然我们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一种罪恶的本性在我们内心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不断地在寻求更新的时候，它会渐渐地随着时间，那慢慢地使我们越来变得越来越美。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里面跟外面有时候是不一样的，那里面是可以不断地更新，好像圣经所讲的一天新是一天，但是外面呢却什么，外面的是不断地在朽坏。那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朝向一个这个软弱，朝向一个败坏，甚至进入到死亡的当中，那这是一个免不了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里面却是能够一天新是一天，这也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在第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所讲的。那在这里如果我们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保罗后来也提到说什么，他也用了一个比喻，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说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那不是出于我们。那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比喻，那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赐下一种宝贝，那这个宝贝当然就是圣灵的这一个喜，那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一个生命，那彰显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使得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是一个宝贵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用这句话或者是用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对当时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当时的一般的容器，那就是就好像说一卷书，那但那卷书他们是用皮卷的，那这个皮卷卷起来之后放在一个瓦器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瓦器算不了什么，而且这个瓦器它是很容易就是这个破碎的，但是更为宝贵的就是里面的那一个书卷。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当时人都能够明白，或许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可能并不是很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看见在1947年的时候，那有人在以色列的这个死海的这个附近的昆兰洞，在那里发现了这个圣经所谓的死海古卷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有很多的书卷那是放在这个瓦器，当他们发现的时候，那这些的瓦器都已经粉碎了，不过那些书卷有一些也破碎了，但是有一卷是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以色列的博物馆去这个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完整的那一个以赛亚书。所以我们就看见瓦器算不了什么，最重要就是里面的那一个宝贵的那一个书卷。一样的，今天上帝在我们的新的生命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基因，那就是圣灵的同内住同在，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所以因此我们能够不断的继续的来向前。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这些信徒他们也一样的经历这个新的生命，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变，离开偶像归向神。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一种转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有没有为常常为着我们得着这一个新的生命来感谢上帝吗？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得救的这个经历给遗忘了，我们似乎渐渐地把它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是知道神的恩典。想想看，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早上肯定不会在现场，我们也不会在线上的家里参加这个崇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主把这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使我们整个本来是破碎的， 本来是活在这个卑微的，但是上帝却把他给改变过来了。那在哥伦比亚的这个波哥大的一个贫民区，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贫民区。那在这个贫民区的当中有一个人物，那叫做古铁雷斯。那这个古铁雷斯呢，他就在这个贫民区的当中，那收集了很多人丢掉的一些的书本。那收集到多少本呢？大概25000本，然后就把它藏在他的家里，然后就重新呢，就在他这个贫民区的当中呢，就开放给这些贫苦的这些儿童们来借阅，就是来到他的家里来借书来阅读，使到整个贫民区变成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整个环境仍然在卫生上仍然还是非常的这一个不卫生，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他们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阅读，他们思考，他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那谁改变了这个环境？那就是这个古铁雷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本来是在罪恶的当中，但是谁把这样的一个新的希望，新的这个生命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呢？那就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基督。那既然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一直停顿，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新生命有一个期待。那这个期待什么？期待成长，变得更加的成熟，而不是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就停止了，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向前，向前迈进，追求成长。所以所有的成长先必须有一个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条件，你先要有一种期待，你要有那种渴望。如果连期待跟渴望都没有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怎么样好的信息都没有用，再怎么样好的这个查经都没有用。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期待，就好比说我们到一个餐厅去，这个餐厅厨师可以煮到很好的美味，世界顶级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胃口的话，不想吃的话，那也一事无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生命，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生命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泥土的当中，能够种下属灵的这一些的果子，但是我们不能够使到它变成荒芜。我记得小时候我是在印尼成长，住在乡村，那我们家的附近其实都是沼泽地，那后面我们住的是木屋来，后面都是沼泽地，我印象中这些沼泽地都是很肥沃的。那我记得我妈妈去买菜的时候，买了菜回家就做，就拔菜，把那些菜根没有用的就往后面的泥土一丢，那一丢的时候呢，隔了几天它就长出菜出来了。有时候切了这个木瓜，把那个木瓜的籽往后面丢，那不久之后呢，它就长出这个木瓜出来了。那我在想说，这块土地都是这样肥沃，但是很可惜，长年累月没有人去管理它，长年累月没有人去注意它，长年累月没有人去使到它去整理，或者是去耕种，使这个土地不会变成荒芜，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也是很多时候让我们的泥土里面给荒芜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成长？我想不愿意成长有很多的原因，一般上我相信可能就是失去了属灵的胃口。我们对属世的胃口很大，对属灵的胃口很小。就好像一个孩子，如果他常常吃那一些这些零食，他对主餐他就没有兴趣。所以我们会禁止孩子说不要常常去吃这些零食，因为虽然好吃，但是对你健康不好，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吃这个主食。所以一样的，今天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每一天打开手机，我们领受了许多污秽的、许多不健康的一些的零食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久而久之，我们就对属灵生命就没有胃口了。有时候好好坐下来，你每一天花多少圣经，多少时间读圣经，你一天又花多少时间阅读属灵的书籍呢？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可以不断的重复 领听教会的查经的课程，或者各样的一些的讲道的信息，那这些都能够丰富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不成长，很多时候是失去了胃口。那当你失去胃口的时候，来到第二个方面，你就开始体贴自己的肉体，你不再体贴圣灵了。所以每次圣灵在你内心里面要引导你的时候，你却怎么样？你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花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体贴自己的肉体，以至于你是行你的思想都是想世界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在世界上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慢慢的就瘦弱了，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就已经这个失去的这个健康。那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几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突破它，虽然要付出代价，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代价是值得值得付出的一种的代价。那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只是搞宗教活动。什么叫搞宗教活动呢？那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定时来做礼拜啊，只是不过是为了交谊，那这不过是为了责任，为了害怕，那或者是被迫的一种无奈。那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来教会，当特别是当疫情之前，我们知道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交谊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到当中去一起的敬拜主，那很重要。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如果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交谊而已，那我想就变成是一种的责任，或者是变成是一种因着害怕的缘故而来的话，那就失去了我们原本的目标。那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追求成长，我们盼望能够借着神的道得到喂养而成长，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这个动力而能够继续的向前。所以生命一定要成长，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把保罗的期待那化为成为我们个人的期待。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当我们期待生命成长的时候，不是单单一项而已。那我们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必须有一个多面向的一个成长。那首先在这里保罗说愿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也愿你们的灵魂身体都蒙保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全人的成熟，这个全人的成熟这里也包括身体也包括灵性的。弟兄姊妹，当然身体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谈了，我想讲到健康，身体健康也许弟兄姊妹比我们牧师还懂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健康，迈向健康的一些的秘诀啊，弟兄姊妹，这些我们不必多谈，世界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跟成熟。那这个成熟那跟我们的信主的年龄那不一定是有关系的，而是你跟神自己的那一个这个啊关系的深度有密切的这个联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属灵生命上的成熟呢？我们的成熟基本上一般上的成熟有几个方面。第一，一个人如果成熟的一个人是一个懂得独立生活的一个人。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懂得独立生活，弟兄姊妹，就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孩子已经开始成熟了，迈向成熟了。小时候你要跟他冲凉，现在他要懂得自己去打理他的卫生，他开始独立了。第二呢，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孩子成熟？他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前要哭就哭，那要闹就闹，但是如今不同了，那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懂得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事情该什么时候该生气，什么时候不该生气。第三呢，也懂得比较理智思考了，懂得理智去思考事情，不会只是看现象，也不会只是道听途说啊，这些慢慢的让你懂得去分析那事物的来龙去脉，那这些就表示你开始成熟了。弟兄姊妹，一样的在属灵生命身上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多面向的成长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态度上我们一定要成长。如果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 倘若如果你向前读，也就是上文，你读上文读整个五章的时候呢，他保罗那里提到一系列的一些的教导，这些系列的教导当中有一个就是提到懂得爱人，这里说懂得爱人的时候也包括懂得爱神的仆人，懂得爱神的这个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呢也懂得爱那些在教会以外的外邦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全面的，不是单单只是一方面只是爱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把这个就 随意的践踏教会以外的人，不是。你看见保罗的教导很全面，神的仆人、弟兄姊妹，还有教会以外的那些不信的人。那当然这里他也这个态度上也包括什么，他说有属灵的操练，这个属灵的操练保罗也提到说要常常祷告， 要常常喜乐，也包括什么祷告，意思说也包括了属灵的操练，内在的操练就是不住的祷告和感谢。还有呢第三个方面有一个外在的操练，这个外在的操练就是懂得去辨别的能力，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乎真理的，什么是不合乎真理的。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保罗在第五章的最后的那个段落啊，那里所讲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看见这个是一个多面向的一个教导。这个多面向的教导呢，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态度。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谦卑接受保罗的这个教导。那我们知道在当时教会还是有存在的一种的张力，有一些虽然这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不代表所有人都支持保罗，甚至有一些少数的人可能他们在内心里面会这么想，对保罗这么说，可能你凭什么来教导我们呢？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那当保罗指责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悔改，但有些人就是立马就生气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些时候也是这样，特别是当讲台上的教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回应，这个态度就很重要的。当神的话一讲出去的时候，你立马生气呢，或者是你开始就反思然后就悔改呢？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所以有一句话说，你的态度就决定你的高度。所以当你的态度那不好的时候呢，那往往吃亏的就是你自己。所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成熟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听到的态度如何？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人的态度又是如何？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对牧者的态度又如何？有时候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参与各样的服事，如果我们的恩赐很强的话，那你知道这个恩赐当你给神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感谢主来服侍弟兄姊妹，还是一面服侍一面藐视牧者呢？或者是一面服侍一面看清其他的弟兄姊妹吗？或者是一面服侍一面告诉你说我的恩赐多强，连你牧者都不如我？那弟兄姊妹，这是一种态度来的。所以恩赐是恩赐，生命是生命，那但是生命是比恩赐更重要，生命是在恩赐的基础，即恩赐是要以生命为根基，那透过生命是透过恩赐来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从哪里建起？从生命建起，从态度来建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要不要能够随随便便的就一种闹情绪。弟兄姊妹，这些就表示我们还不成熟。所以有时候教会有时候做一点决定，做一些决定可能跟你的想法不同，那你可能就会有情绪了，或者是有时候教会照着纪律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影响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就生气了。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坐下来用一点理智去思考呢？我们能不能够去按住我们的，不要这么快就发脾气，先按着我们的情绪，按住情绪，然后好好的用理智去思考呢？多一点替别人着想，多一点替主的仆人来着想。有时候处理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在疫情之下，
在疫情之下，有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条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很不容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系上也要成熟。你注意在第五节，保罗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很谦卑，他请教会为他祷告。那有两个方面，保罗为什么要请他们祷告？第一，保罗知道服事不能够没有圣灵的帮助，所以祷告属灵的征战，祷告就很重要了。那第二个方面呢，保罗也为什么要请他们祷告，就表示跟他们继续保持那种亲密的关系。保罗并不是说高高在上，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不需要为我祷告。保罗把他们放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一样的，我们把自己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放在一起，在团契，在小组，彼此的这个交流。所以不是单单我只为你祷告，有时候我也分享我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小组跟团契的分享有时候变成很片面化，就开始就好像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我们盼望在我们的团契小组当中能够更深入的关系，能够更深入的能够多一点去分享一些比较可能一些比较个人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一些的东西，那表示我们的亲密度，我们的信任度就在那里了。当然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不敢分享，原因是有时候有些人不成熟，你讲完了他又会跑去跟别人讲。所以因此在小组团契里面守约就很重要了。我们所听到所有的消息在那里听见，在那里停止，走出去就不讲了。所以因此呢，就慢慢的就建立那个深度，然后就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关系上能够要成熟。因此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先要迈开第一步，就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建立了那一个关系。所以不能够封闭的，你不能够信主封闭来做礼拜然后又走了，好像跟教会好像这一个又很靠近啊，又很远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能够封闭自己，我们不能够跟教会这个保持一种远距离，我们应该跟教会保持一个近距离。那我们要操练的就是这个跟弟兄姊妹的那一种的关系，在关系上的这种的深度，然后慢慢的就一起的成长，不能够跟教会的关系渐行渐远。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那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不断的这个成长，不断的在成长。所以这个操练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把常常每时每刻把自己的思想跟耶稣基督给维系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所以这是一个蜕变的一种的生命，当然这种生命的成长的这种的蜕变是一个渐渐的，然后是慢慢迈向更加的那这个成熟，而且这个改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改变。你知道这个蝴蝶有很多种，有一种叫帝王蝶，那这个帝王蝶呢，你会令人惊叹的就是它可以飞3000里这么远，而且它可以找到它的父母，甚至他的祖父母的这个曾经栖息过的这个树上，很准确的就能够找到这个地方。而且呢，他是靠着什么？靠着他的脑，像针头那样的那一个很细很细的那个脑，来得到这个信息，往那个方向飞。所以你看见从这个小小的昆虫的里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改变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的扭转跟改变呢，有时候是令人感到非常惊叹的。你曾经想过你自己的生命怎么改变，为此而惊叹吗？或者是你读一些属灵的伟人，看见他们的改变的惊叹吗？或者是你看看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成长而感到惊叹吗？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成长很重要。 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明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着上帝的帮助。所以保罗这里提到说，愿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神亲自，神亲自就表示神的帮助，不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不要靠努力，而是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成长需要付出代价，我们的成长需要不断的向前，而且依靠主，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在神学上我们都明白称义跟成圣。称义是神主动给你的，神的灵改变你，但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是需要付出那这一个代价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那弟兄姊妹，你不是孤军作战，你有旁边的团契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成长，就是回到刚才所讲的关系上的重要。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成长，弟兄姊妹互相的勉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的挑战，而且但是神的能力却介入了。有些时候神会引导我们，就好像一个毛毛虫在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蛹里挣扎，但是呢，一直到它破茧而出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有时候神会把你引导在一个很困境中的时候，你在那里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有时候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在帮助你不断的这个成长。所以上帝给你能力成长。所以圣经就一直这样的教导，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有时候可以在各样的艰难中，你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就好像一个不倒翁，这个不倒翁你怎么推他，他倒了之后他仍然站起来。什么原因？当你打开这个，你把它切开来看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的底部有一个很重的，有一个重量的铅，这个铅就在那里，直到它能够稳住，你把它推倒了，它又再站起来。弟兄姊妹，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是我们里面的底部的那个铅呢？上帝。谁是我们里面的底部里面的一个铅呢？使到我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呢？啊，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说，第二十七节说，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保罗也盼望就是神的话语不但是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也盼望能够借着这个话语念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更广的人来领受，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呢？我们要知道依照神的话的方，依照神的方法来做事。很常常很多人误解什么是靠着主的话语，就每天读圣经就是靠着主的话语吗？不是，这不是，这个是过程，这不是目的。我们要知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神的话语化为我们整个生命的总原则，整个使了我们的整个生命的一些的价值、道德、人生观的各方面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因此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想什么事情呢，都是按照这些原则而行。这个叫做照着神的，就是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面消化了，而不是说我读经就是有力量，那迷信。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此什么叫做有能力呢？按照神的方法做事。你如果不照神的方法做事，哪来能力？神说可不可以的，你偏偏去做，当然没有能力。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引导。那有时候我们也要什么安静与神独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能力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然后最后保罗说什么？愿基督耶稣的恩典那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恩典那就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 为什么是恩典？因为我们不是靠律法，你靠着律法，你在追求成长，你会越做越害怕，因为你总是达不到那个律法的要求，而且你做到了，你会骄傲。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凭着自己去遵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恩典，恩典，我做到的是恩典，我做不到的，我仍然知道神不爱我，神不会离开我，神还是爱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藏在基督的恩典的当中，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用恩典来做结束的意思。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思想这个部分，从这三个方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期待，成长一定要有期待，而且这个成长会让你感到很惊叹的，会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可以这样的美丽，可以这样的追求更美好。而且这个成长是多面向的，不是只是单单方面。我们没有办法举很多，我们举两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关系上我们来成熟，我们要在态度上来成熟，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知道整个过程当中不是靠你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神能力的帮助。所以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就借着这篇信息彼此的这个勉励，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迈向更成熟。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早让我们能够在现场或者在线上一起的敬拜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阅读、思考、消化并活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特别是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我们不能够这个停滞不前，我们一定要不断的靠着主迈向更成熟。主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